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知道保罗怎么蒙恩怎么得救的，这个很清楚的是记载在历史书，在使徒行传9章22章26章。但是呢，真正能描写他蒙恩得救那个时候他的心理的世界，只有保罗自己可以告诉我。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就把他当初的情形呢就露出来，露出来一些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个13封书信，保罗动不动就回到了大马色，动不动就回到了大马色的那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实在说来，保罗的一生，如果你要解释的话，大马色在路上他所看见的光，的的确确解释了他一生。所以后来他能做见证，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，你看见吗？意思就是说，这20几年来，虽然有许多事领导我，但是我一直受一个意象的支配，我没有敢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。自从那次在大马色，他看见了，他看得着了启示，看见了那个天上的意象，然后就是那个意象支配了他的一生，也解释了他的一生。所以我们相信那一个遭遇是个很重要的遭遇。那个遭遇也应该是你我的遭遇，在我们身上就叫做重生。在保罗身上，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，但是在我们身上，你知道我们那一天就得着了重生。那么我们现在，如果你光根据历史，光根据使徒行传，我们很难解释，我们很难用在我们身上。但是保罗呢，把它形容解释到一个情形呢，可以用在你和我的身上。所以这个呢，可以说就是圣灵特别这样做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在许多保罗的书信里面，我们能够找到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来描写他当初是怎么得救，那整个怎么转过来的。保罗应该要讲一篇道，就是我到底怎么转过来的。保罗那个转是个保罗那个转是180度的转，保罗那个转是彻底的转弯，从一个情转到另外一个情形。但是感谢主，就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，保罗告诉我们他是怎么转过来，他怎么蒙恩得救的。所以等到你回过头去看我们的一生的时候，也是如此。那么最有意思的就是，当一个人走到人生快终点的时候，他常常回过头去看他的一生，你看他自己怎么解释那个一生，那是最好对他一生的解释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找到了一段的圣经，就是提摩太前书1章。我们知道提摩太前后书可以说是保罗最后的写的话。那么在这一段话里面，保罗在1章12节他有一句话，那句话很明显是追回忆的话。现在保罗已经到了差不多，我们说过大概是他属灵他属灵人生的最后一段，那应该是他得救以后33年的样子大概。那这在这个前后，大概是主后6768的时候，他写了提摩太前书。那你想想看，这个是老兵了，经过沙场，他快讲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，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不过那个是在提摩太后书写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可以说已经到了人生的黄昏。如果我们相信说他跟主耶稣的年龄差不多大的话，那么很清楚啊，假定那样的话，那个时候呢，大概他已经快67岁，快68岁，一个将近古稀的人。那么想想看，他走了一生这么长，如果这样的话， 那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，他得救那一段也已经33年了，所以如果跟随主的话已经有段很长的很长的，那你怎么解释你一生呢？怎么解释你属灵一生？当然得救以前是不堪回首，但得救以后呢，现在保罗告诉我们他是怎么一回事。那么他的讲一讲一点得救以前，也讲一点他得救以后。所以现在他说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辱骂人。这是保罗，他知道他自己是逼迫神的教会的。然而我还蒙了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这是因为一个人蒙了光照以后的保罗。但是那个时候是在世界人眼光的保罗不是这样的。所以当我们继续往前看以前，继续读这段时间以前，我们要看看腓立比书。我们看第三章，在圣灵里，保罗回头去看他没有得救的一段历史，是不堪回首的历史。但是呢，如果从世界上眼光来看保罗的话，那么他也给了我们一段的，也给了我们一段形容，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，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，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，我更可以靠主。所以你看，在肉体中，从世界的眼光中的保罗是怎样的保罗？他说，我第八天受隔离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，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。这是保罗，他说他第八天受隔离，而且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。你知道为什么便雅支派有这么好骄傲的呢？因为便雅悯是雅各唯一的儿子生在迦南地，其他都是生在巴大亚来。所以这是在这么多的12个支派里面，保罗非常的骄傲，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，而且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他不只讲希伯来话，他希伯来为荣，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是道道地地的希伯来人。他就律法来讲，我是法利赛人。那今天当然我们的主说，你这法利赛人好像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法利赛人都不好，你的确确主耶稣说你这圣经里面对法利赛人形容都是不好的，是假冒伪善，你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。但是我们要懂得，如果我们知道当时的背景，我们在以色列人中间呢，我们知道有一般人专门读圣经的叫做文士，他们专门解释圣经，他们可以说是圣经的专家，是神学家。那么现在你怎么知道，你怎么解释什么叫做，你怎么解释安息日，他们会告诉你安息日怎么一回事。比方说吧，安息日不可以做工，好了，这个我们知道不可以做工。那么什么要叫做工呢？那么他现在就是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文士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工。那么我们要问说，安息日可以不可以带挑水呢？怎么挑多少的水才叫做工？那么拿一杯的水可以不可以呢？是不是做工的？那谁来解释呢？圣经没有答案，圣经只给大的原则，但是文士呢就来解释圣经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拿一杯水是挑担子。那不光这样，那你一定要给我个定义，到底多少的水才算是不是挑水呢？好，他就告诉你有多少的水才不算挑水呢？就是说你的水啊，不能多过叫你的睫毛能弄湿了，明白吗？只要那个水只要多过能够叫你眉毛弄湿的那个水，不管你怎么做都是个重担，你都是做工。那么圣经你读不出来，但是呢这些人也告诉我们，哦，原来这个叫做不可以挑水。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，到了礼拜六，你到底可以不可以做这个，可以不可以做那个。我们知道一直到现在的犹太人也是这样，年轻人很痛苦，因为如果跟着爸爸妈妈要守安息日的话，到了礼拜五太阳下山的时候，那么好了，就什么事都不能做。不过这年轻人也很聪明，在太阳下山以前就把电视就打开了，因为你知道到时候你不可以转台，转台就是做工，而且你就不能，你就起码可以打开嘛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就是说，整个的周末只有一台，你没有不能转台啊。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犹太人呢，他们的的确确是遵守神的话没有错，但是也遵守了遗传。所以凡是这些文士们所解释的，那么一定有人来遵守。那谁来遵守呢？一定有一半人把他自己全部一生都分别出来，然后专门遵守神的律法，就是文士所解释的。那这一半人叫什么呢？叫做法利赛人。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知道为什么保罗说我是法利赛人，他向着神是非常绝对，就律法来讲，就律法来讲，我是法利赛人，对于神的话他一点的妥协也没有。所以他在加曼利门下，他不只明白了神的话，而且遵守神的话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法利赛人遵守神的话几乎到了着迷的地步，几乎到了一个地步，和有很多人也不讲话了，也很多人也不来往了。这就是保罗，保罗把自己孤立起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要遵守神的话。当然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假冒伪善，就像主所说的一样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因为这个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戴上面具的意思。所以这些人难怪他戴上了个宗教的面具，给你觉得他非常的敬虔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当然你很自然就产生了敬虔的外貌。所以当很多法利赛人跟不上的时候，他们自然戴上了面具，给人看见的是个只有敬虔的外貌而已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看，你知道他是很诚恳的人。他说，就律法来说，我是法利赛人；就热心说，我是逼迫教会的。你看见吗？保罗是个大发热心的人，所以他逼迫教会。后来他蒙恩得救以后啊，他仍旧用逼迫这两个字。不，这两个字呢，后来就变成，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救，我乃是竭力追求。那个追求这个字和这个逼迫这个字一模一样的字。逼迫教会以前，保罗大发热心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今天竭力追求，你真的竭力主的话，追求主的话，表示你里面一定热起来。我每次到南美，我里面受很大的感，因为那班弟兄姊妹都是主所遇见的，他们都是社会上的精英，可以说是国家将来的栋梁。但是这一班弟兄姊妹，他们非常非常爱主，他们真的为主的话大发热心。所以如果你去访问他们，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几乎可以一个人背一卷新约的圣经。所以万一有一天呢，如果巴西受逼迫，如果把圣经全部烧掉的话，大概24小时之内，你可以把这些年轻人找在一起，一个人背，从马太福音可以一直背到启示录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他们真的非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这几年一定要去巴西。因为后来他等到我要离开巴西的时候，他们告诉就跟我讲说，他说我听说你有一个梦，你的梦就是希望能够在巴西能找到27个人。现在你的梦没有实现嘛，但是我们保证你那个梦一定要让实现的。他说呢，我们现在不止27个人，我们愿意每一个人背一卷圣经，不过有一天背一卷的圣经，不过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每半年要回来一次，来看看我们背的怎么样。没有想到啊，后来我们以为是说说就算了，后来果然他们认真。后来在整个的记录上，最少105个这样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愿意一个人背一卷圣经。所以想想看，当他们这样大发热心的时候，他们这样竭力追求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我是上当了，我是上很好的当。他们实际上用这个办法把我勾回去，叫我每年起码要回去2次，到现在一直是每年回，已经是多少年了，每年都是要回去2次。因为我不能辜负这班弟兄姊妹，我不能够让他们失望。所以如果你看见说一个人他本来是像保罗一样是逼迫教会的，现在呢，你看见等他追求主的时候也是大发热心。所以我们在巴西最近读过各种之歌，那我们所要求的不过是20遍就好了，你能读20遍就好了。结果呢，很多人唱的超过20遍。所以后来我们就问说，有谁读了100遍？6个人。那不只是6个人读100遍，还有6个人把整本的歌中之歌把它背过来。我们没有求他们做，没有请他们这样做。然后最后我们要问说，最高的记录是多少呢？最高记录是176遍。你别的圣经也许你可以读这么多遍，歌中之歌对很多人来讲是个高难度的一卷书。 你好像似懂非懂，好像很在我们身上很像好像很不切身一样。那为什么要大发热心？为什么要在那竭力的追求？不要忘记保罗就这样的一个人，在没有得救以前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。那不要忘记他有他的原因支持他的热心，他知道我这样热心是对的，他知道我这样逼迫是对的，良心没有控告他。虽然他从一个文化人变成一个野蛮人，虽然在一个很斯文的一个人，现在他的手沾满了圣徒的鲜血，这个血腥的一双的手，弟兄姊妹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在他的良心里面没有感觉，看见，虽然那个刺可以刺他没有错，但这样良心是平安，他觉得跟随主耶稣的人是应该要铲除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人是怎么转过来的？明白吗？怎么样从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？怎么样是从法利赛人，怎么样是从逼迫教会的？那不光下面一句话更厉害了，就律法上的义来说，律法不光是律法，律法讲的神的话。那么现在你看见保罗是个绝对遵守神话的人。那不止如此，现在呢讲到律法上的义，就指他实行来说。有的人光知道律法，没有律法上的义。我想讲到保罗的资格，讲到保罗的履历表是没有疑问，讲的律法他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。那加马列是谁呢？加马列就是那个时候最大的拉比，普通的拉比都是小拉比，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大拉比，就是在原文就是拉班了。所以在如果你问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个拉比是谁，就是加马列。所以你能够想象得到啊，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，如果今天呢你要到圣殿山去，当然普通人都从南边上去，南边上也从阶梯上去，那个阶梯上去呢有一块叫做拉比的阶梯，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是在那里坐下，很多人就到他面前来，所以那是拉比教训人的地方。你能想象得到，就在那一块有一块是属于加马列的，然后保罗呢他也可以到那里，可以坐在他的脚前，是严格受教。所以你想想，如果一个人他在律法上他受了严谨的教育，不要忘记他是法利赛人。那法利赛人我们刚才讲过了，他不只要懂得律法，而且他愿意遵守律法。但是问题就是你可以遵守律法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是吗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是律法上的意义来说，律法的每一整个要求来说，明白吗？结果怎么样呢？他说我是无可指责的，他是无可指责，好像你找不到他一点的瑕疵，是这样的。保罗在神眼光中的保罗，在世界的光，世界的光不够强，所以一直不够强，你不容易看见你斑斑点点。如果今天大家，如果今天我们知道说，今天你拍照看你用什么样照相机。如果你有最好的解读最高的，你就发现说我们所有的斑斑点点都隐藏不住。所以你看见当你照镜子的时候，如果那个单是暗淡的，你觉得你是看见自己的轮廓，欣赏那个轮廓。但等到光慢慢强，从十烛光到二十烛光到一百烛光到两百烛光，光越照越强的时候，我们身上所有的斑斑点点都看见，所有的皱纹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你就知道说那一天的光有多强，在世界的光底下，这是这样的保罗。等到后来保罗被那个大光照亮，所以他一生都行走在神的光中。刚刚得救的时候也许十烛光，然后慢慢慢慢的一百烛光，现在呢他到了晚年了。那等了到了晚年，就是到了什么，到了这个提摩太前书了。所以当他写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保罗应该是非常圣洁。你想想看，蒙恩已经三十多年了，那这三十多年我们知道说保罗他不只告诉我们怎样一心成圣，保罗他自己就是过一个圣洁生活的。那么你看，越在神的面前蒙光照，他认他自己的罪，然后主耶稣的血就洗净保罗的罪，然后他与主的交通就恢复了。但是因为生命长大了，那个生命的光又大又亮起来了，亮起来的结果就看见他从前所没有看见， 他觉得我从前已经我这么坏，但是呢，因着主的宝血，现在看见在主的宝血底下通通遮盖了。但等到那个光，因为生命的光，你生命的光跟生命程度成正比的嘛。你生命越长，结果光就越大，光越大，你就看见从前所没有看见，你才不知道，你才知道哦，我是这么坏的人。我以为是这样坏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比这个还要坏。所以一路上你才知道说，我起头我这么坏，慢慢慢慢你去晓得说，如果光越照明的话，你才知道说是我们想象不到的。所以现在保罗快到了见主面了，保罗快寻到了，保罗已经走到他人生的黄昏。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请保罗来做见证，如果请保罗来说话，那现在保罗说什么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来解释他这个人。所以他说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知道说，如果今天我还在的话，我如果今天能活到今天，这个故事是怜悯。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，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他不光不信，而且不明白。你说怎么不明白？他明白旧约圣经，但他说不明白。你知道吗？他明明是在加玛列门下严格受教，他应该懂得律法，他是不明白律法的。而且呢，他是不信的时候做的，所以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。然后下面说，并且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好，现在保罗蒙恩这么多年，他对于怎么转过来他应该有解释才对。现在呢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。好，现在我们用保罗这句话，我们回过头去看他当初为什么逼迫神的教会，这就证明说他是怎么转过来的。如果我们用圣经的话来解释保罗，如果用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，他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咒诅，律法的咒诅，叫我们可以从咒诅里面拯救出来，讲那一段话的时候，他引生命记里的一句话，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应当被咒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保罗明白他的圣经，如果他圣经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保罗的确这样相信，他从加玛列的门下他已经有一个很坚固的基础，他知道说天地可以废去，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。好，如果圣经在他的手里，如果39卷圣经在他的手里，如果旧约圣经在他手里，如果这个圣经代表神的话，神的话永远不会错的。所以如果神的话里面有一句说，凡是挂在木头上的是应当被咒诅的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人怎么可能蒙主的悦呢？弥赛亚是蒙神悦的，弥赛亚是从神来打发来的。所以如果这里有一个人他被挂在木头上一定被咒诅，那么肯定的他不可能是弥赛亚，不可能是神的基督。所以这个人一定是骗子，这个人所有跟随他人当然一定要被铲除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他们是对了，神的话就错了。我保罗错了不要紧，我保罗倒了不要紧，但是神的话是不能够倒的。他爱护神的话，他这一点一话神的话都不能废去。所以你看看保罗当他逼迫教会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根基，有一个思想的基础是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，神的话如果不能摇动，他的话就不能够摇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够明白，那个时候他看见说，这一位神，钉在十字架这一位应该被，就是说他绝对不会是弥赛亚，那跟随他人当然是该受咒诅，当然是该被铲除的。但是如果这样的话，如果这些不讨主喜悦的人，如果是被咒诅的人，为什么他的脸是天使的脸？为什么他的声音像天使长的声音？为什么那篇道好像从天上来的道？ 现在你看保罗是个完全理性的人，现在你看见和他那个过去那个理性是完完全要打叉叉的，他要打叉叉不能打叉叉，因为如果你把这些打叉叉了，就打就把保罗这个人打叉就打叉了，因为保罗这个人就建筑在这些事情上，你看就律法来说他就是法利赛人，所以如果你把他否定了，你就否定了保罗这个人，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否定他自己？不可能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不否定我自己，一定要否定别人。所以现在呢，他明明知道斯蒂凡的见证，他一定要昧着良心，他一定要把良心谁把他压下去，所以这样他才能够达到他的目的。那最后呢，他良心平安了不错，因为他的的确把这些通通铲除了。那另外一方面，什么话能安慰他们？圣经的话能安慰他们，神的话能安慰他们。用今天的话来讲，保罗不是不爱神，保罗不是为神热心，保罗不是爱神没有根据的，他是有根有基的，很可怜。保罗是个拙民，一直等到那天神光照他，他才醒过来。感谢主耶稣，我们这个人天生就是容易拙民，什么事都容易拙民，下棋很容易拙民，挤邮票很容易拙民。你喜欢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管怎么样，你怎么样，你就是喜欢他。别人给你很多的证据说这样这样，你就是信，不可能信得来。因为你已经迷住了嘛，我们不光对别人着迷，我们也对自己着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看见保罗在他没有得救以前，他这样的人，那么实在很可怜，不是吗？他明明有神的话，结果还拒绝神给他最大的礼物，还有逼迫神的教诲。你想想看，他胆子哪里那么大呢？你明白吗？今天居然敢逼迫神的教会，如果他看见是神的教会，他怎么敢出手？他怎么敢这样做？不过那个时候他是不明不白，他的确是不信的时候做的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，就是那一次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，很清楚，就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，我们看见就在大马色路上，神那光照他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他怎么得着光照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到底是怎么让他看见。所以圣经里面有几个记载，我们知道那天因为使徒行传只告诉我们说他看见了光然后扑倒，但是要紧就是我们要知道他里面的世界，我们要知道他的心路的历程，那么这个就是他的书信能够告诉
朋友。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